因为他都知道，他不但都知道，他都明白，他完全都明白，因为他经历过。我们一起先来读一段神的话，诗篇二十二篇一到三十一节，我们大家一起读诗篇二十二篇一到三十一节。好，翻到我们一起读。第一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住声。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我们的祖宗倚靠你，他们倚靠你，你便解救他们。他们哀求你，便蒙解救；他们倚靠你，就不羞愧。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急难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狮吼叫的狮子。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的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耶和华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在会中我要赞美你，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因为他没有藐视憎恶受苦的人，也没有向他掩面。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他就垂听。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还我的愿。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地上一切丰肥的人必吃喝而敬拜，凡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都要在他面前下拜。他必有后裔侍奉他，主所行的事必传于后代。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我们一起先有点祷告。亲爱的主，早晨你的儿女们来到你的脚前，主，完全是你的恩典做成的。主，我们深信按着你的应许，你的同在就在我们当中。主，我们仰望你来向我们说话。主，就求你显明你格外的恩典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头。主啊，若不是你自己来向我们的心说话，主，我们人的话都是苍白，甚至是愚妄，甚至是谬误的。所以求你恩待儿女们在你面前的这段时间， 将你的心意启示给我们。主，你自己来成为我们里面的供应，也成为我们里面的力量和我们的动力。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很多弟兄姐妹喜欢诗篇，如果我问你最喜欢的是哪一篇，你很可能会说第二十三篇，是爱的神做我的牧人，他带我到青草地溪水边，他在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他使我的腹杯满意。这是我们想要的光景，这也是神要恢复我们的光景。但是神在他那测不透的旨意里头，在诗篇二十三篇的光景前面给了我们诗篇二十二篇。二十二篇的作者大卫，这首诗是大卫在极其的痛苦之中向神发出呼求的祷告。神借着大卫的这个祷告宣告了十字架的道路。大约在一千年之后，神的爱子耶稣基督亲自就在那里走过十字架受苦受难受死的那个路程，向人显明他的拯救的那个确定，那个稳固，那个可靠。神的话将二十二篇摆在二十三篇面前，似乎在跟我们说，没有经过二十二篇的经历，没有人能够进到二十三篇的光景里。因为十字架的经历不但是主自己所有的经历，也是一个在生命里成长的圣徒要进入二十三篇的圣徒所应该有所必须有的，就像大卫所经历的那样。大卫爱神是神所知道的，当他还小是个牧羊的，父母不怎么关心他，他就自己在那边放羊，有狮子有熊来抓他的羊的时候，大卫靠着神的大能把羊抢过来救过来。之后他跟非利士人征战，大卫杀死巨人哥利亚，杀死哥利亚以后，大卫的痛苦就开始了，因为有一个人扫罗在那里嫉妒他。之后的十年大卫就在那里逃命，从这座山逃到那座山，从这个山洞躲到那个山洞，扫罗的整个军队都在追讨他。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几乎十年的时间。诗篇二十二篇就是在这样的光景下面写下来的。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一个爱神的人，一个依靠神、渴慕神、常常跟神祷告的人，一个愿意摆上被神用也确实被神用的人，今天好像平白无故的被放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头。可能你是你丈夫，可能你妻子，可能孩子每天在那里跟你抵触，叫你孤立，可能同工不理解你，排挤你，对立，可能世间的人有声无声的冷嘲热讽，也可能仇敌的谎言 在你心里面叫嚣，在那边压制，在那边欺哄，在一切无端端没来由的难处淹没的底下，神好像把我撇弃不顾了，神好像不闻 不问了。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助声，我在这里悲哀叹息，神啊，难道一点都不能触动你的心怀吗？ 我在这里流泪，好像你就不见了，理也不理我，我的眼泪不能摸着你，为什么我是这样的无告无依？以前跟你相亲相爱那么美， 为什么现在好像都没有了？以前靠你站立，靠你得胜，都剩下追忆了。这样的光景能够不叫人灰心吗？叫人对所有属灵的事好像一点把握都没有了。因为丢弃再丢弃，主，你好像把我搞成像叫化子一样了。失望再失望，落在那个深渊的低谷里头。神，你还是那位慈爱的神吗？主，你还是那位公义的主吗？神啊，我对你是太失望了，是不是你对我也是失望了？到底是我对你悲伤呢，还是你对我悲伤？当大卫思想到神会不会以我的悲伤为悲伤，主会不会以我的失望为失望的时候，很稀奇的一件事发生了。什么事呢？当大卫心里头有一点从自己转移到神身上的时候，马上的他就触底反弹，马上他就从深渊的最低处一下子反弹到天上的至高处。你看第三节，马上他就变成，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或者翻译作为居所的。神在哪里呢？神在人的赞美的当中。神啊，你离弃了我吗？那我就用赞美把你的同在给拉回来。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常常要神给我们同在，我们就要来赞美他。比较多赞美神的人，他里面的喜乐就比较多。大卫的心思转到赞美神，他好像就活过来了，他就看到神的作为，他也摸到神的那个心。第四节，我们的祖宗依靠你，他们倚靠你，你便解救他们，他们哀求你便蒙解救，他们倚靠你就不羞愧。以色列人的历史真可以说是蒙神拯救的历史，尤其是在他们脱离埃及的那个奴役生活，在他们进入迦南美地的那个过程中，不知道神为他们行了多少的神迹奇事。这是以色列人代代相传的历史事实，就在那里提醒他们要去赞美神，要去感谢神。一方面，大卫在这里追想祖先所蒙受的恩典，但是另外一方面，大卫在这里深深的有一个感受，一个感觉。什么感觉呢？第六节，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虫是很渺小很软弱，人一踩一捏就死定了，死翘翘。不是人，意思是人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别人好像可以随随便便的怎么样来处置我。从某个角度讲，这节经文就应验在主耶稣身上了。在主耶稣被犹大出卖的那个晚上，主耶稣对那些来捉拿他的人说了什么话？耶稣对大队的人马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他来到世上，他要给人盼望。他在世上的时候还医病赶鬼，行很多的事，帮了很多的人，但是最后人竟然把他当作强盗一样的来抓他，这是什么样的羞辱？大卫一定没有想到，他被扫罗王追杀的经历，在神手中就成了主耶稣被捉拿，耶稣把自己交出去的，好像一个预言。第七节和第八节后来也完全的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先是人来 逼迫他。他们 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给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马太福音在27章里头，那里面有很多的记载，从旁边走过的人来亵渎他，摇着头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下来呀。然后祭司长、经学家、长老们也在那里戏弄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依靠神，神若要救他，现在就可以救他。然后连同跟他一起钉在十字架上的一个强盗也这样的用同样的话来辱骂他。没有神的人，有神的人，还有罪犯，通通的这样子来嗤笑他。一个信靠神的人，到了他的紧要关头，他所依靠的神并没有来搭救他。我们的祖宗在神面前所走过的路程全都是蒙恩的，他们可以信靠主不至于羞愧，但是我信靠你却是满了羞愧。你们到神面前是人，神纪念你们，我呢，我现在连人都不如，因为我是一个虫了，我不是人，我连那个资格都没有。他是神的儿子，如今在人中间成为最低微的人，一个罪犯，他来到父的面前要仰望要依靠，但是那个时候你完全的听不到。为什么神啊，你回应我的祖宗，但是你为什么拒绝我？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这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讲的七句话当中的最叫人心酸的一句。我不知道你晓得主耶稣在说什么吗？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明白主耶稣说的这句话，我们没有人能够真正懂得这件事，因为没有一个人像主耶稣跟父那样有那样深那样深的那个同在。怎样深的同在呢？第九节，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我从母腹里，我就是信靠你的，我从母腹里，我就是归于你的。我这一生从来没有离开你，我这一生你也从来没有离开我，你从来没有离开我，但现在你离开了我。神为什么离开他？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大概6个小时，前3个小时是人在这里辱骂羞辱审判他，那就是犬类恶党来环绕他，他们批判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下来。他们喊了3个小时也都散了，都回家去了。但是后来的3个小时，我们的主是怜悯我们这些罪人，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怜悯我们这些罪人，他成为有罪的，他不是真有罪，是我们的罪都归到他身上去。因为我们的罪到了他身上，神就必须离开他。当神离开他的时候，他就起来大声的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呢？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我想如果你去钓过鱼，你可能会知道一点。鱼一钓上来，鱼一从水面出来，它就从它生长，从它生存的那个环境完全脱离了。它本来不是在水里吗？突然拉上来以后，没有水了，不仅没有水了，它整个的环境改变了。所以你把鱼钓上来的时候，鱼的颜色是变的，因为它突然一下吃了一惊，水到哪里去了？那个我所呼吸生存的环境怎么都改变了？那个时候他会说，我的水，我的水啊，我是一直住在里面，我是一直活在里面，我是凭着这个，我是靠着这个，我是借着这个生存的， 但现在他不见了。我们的主是在说同样的话，我是在神里生的，我是圣灵承运的，我在母腹里就是信靠神的，我这一生从来没有离开过神，没有一刻，没有一分钟没有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是我的必须。但是就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样痛苦的时候，那样煎熬的时候，神收回了他的同在。神说，你现在是一个罪人，全人类的罪现在都归在你的身上，因为你现在连接于全人类的罪，所以我没有办法再把我的同在给你，因为这个神的同在这样被拿去了。主就起来有这样大声的一个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弟兄姐妹，不操练有神同在的人，没有神同在对他是很当然，很正常的。哪一天他突然对神的同在有一点点的感觉，有一点点的经历，他可能在 就起来来做见证，他说，哇，感谢主，今天我摸着主了。那就表示平时大概我们都没有摸着主，是不是这样子？对耶稣来讲不是这样，对耶稣来讲，他整个的生存，他整个的生活，他的生命，他的气息，他的工作，都是住在神的同在里面，都是神跟他一起做，一同说话。但突然就在他在十字架的时候，他受神的审判，那个真正的审判就是神把他的同在拿去了，神把他的同在拿去了，他就产生一个惊慌，他就在那里大声的呼喊，神啊，你为什么弃绝我？你不仅离开了我，你好像把我丢掉了，不要我了。为什么不要？我做错了什么事？我到地上来从来没有离开你的心意，我在地上从来没有跟你不是合一的，我是因为顺从你到十字架上来。如果我顺从你到十字架上来，你为什么要曲解我？我是为着你被挂在这里，我是为着你被钉在十字架上，我是为着你的心意才在这里受煎熬。神呢，为什么在这样的时候你要离弃我？弟兄姐妹，能不能懂那个时候主的心情？那时候主里面那个煎熬，煎熬到什么地步了？他就起来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接下去十一节也是一个非常急切的口吻，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急难近了，没有人帮助我。这一位把自己交托给神的主，得不到任何人的帮助，不但没有一个人来帮助我，似乎所有的人都急不可待的来攻击我。十二到十八节讲的就是这样的光景，实在也是描述我们主在十字架上他所经历的 那些痛苦。有三方面的痛苦，第一方面是外面环境所加给他的痛苦。十二节，有许多的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狮吼叫的狮子。十六节，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砸了我的手，我的脚。外面环境给他的痛苦，就是周围的公牛、狮子、犬类、恶党。这个公牛是蛮牛，蛮不讲理的。有时候我们的教会生活中好像也有很多公牛，他不问什么叫真理， 他也不问什么叫事实，他只是跟着别人一头就冲过来。狮子是什么呢？就是撒旦，撒旦在那里吼叫。当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神离开了他的时候，我相信撒旦也在那里吼叫，现在你终于完了，人不要你了，神也不要你了，你现在终于什么都没有了。还有怎样呢？ 还有犬类和恶党。弟兄姐妹，什么是犬类呢？顾名思义，像狗一样，狗那一类的。现代人把狗当作宠物，有狗的专卖店，有狗的旅馆，有狗的医院，甚至狗死了还要为狗办丧礼， 还要给它安葬在墓园里头，把狗看作是家中的一份子。而狗呢，也实在是把自己当作是你家中的一份子，你吃饭它就要 跑到你旁边给你一块，你如果不把你餐桌上的东西给它，它要吃自己吃它的狗食，但是它自己吃它自己的东西的时候呢，它又要你在它旁边，你如果不到它旁边，它就叼几块它的东西就跑到你身边来。因为如果我是你家中的一份子，我吃了你就应该吃啊，你吃了我也应该吃啊，你要出门他一定要跟着你走， 你如果不让他走，他就 像小孩一样的躲在那儿很不高兴， 你一说一块走吧，哇，他就跳起来。为什么呢？他永远感觉我是家中的一份子，他甚至要来 替家的主人要来做主。犬类是那些自认为在神家中的人，保罗这一辈子吃最大的苦就是犬类。当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一大堆无知愚昧的人跟着群众在那边摇旗呐喊，像牛一样的蛮牛。有撒旦在那里说，你终于完了，现在你下到地里去，你再也出不来了，你和每个人都一样，你永远在阴间里。然后这个宗教人士也在那里摇头撇嘴，你可以下来吧，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弟兄姐妹，主 所受的最大的逼迫，不是那些蛮牛，也不是撒旦，而是这些犬类，这些祭司长、经学家、长老，这些都是天天在研读圣经的，完全根据神的教训，可是他们没有神，没有生命，没有神的实际。我们跟随主要有主的那个实际，要不然我们不小心我们也会变成犬类，成为逼迫主的，成为逼迫那些爱主跟从主的人。所以这里说还有犬类引用圣经来辱骂主。末了呢，还有恶党，恶党就是罪恶的党徒会众，有一大堆人呢。什么叫做恶呢？就是贪图一点利益为着自己的，这就是恶。圣经不是讲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吗？因为贪嘛，有一种的贪，这个贪是为着自己的利益的。当你在那里有个贪了，就是说我想在教会成为什么，那这就恶了。我想在教会显明什么，那就恶了。我想在教会做一些什么，那就饿了。叫你不知不觉的心中就离开了神，因为里面 有一个是你自己要的东西。外面的环境有公牛，有狮子，有犬类，有恶党，这是第一方面，外面的环境加给他的痛苦。第二方面，肉身经历的痛苦，那也是没有人能够真正能明白的。十四节，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第十七节，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你知道什么叫做骨头都脱了节？有人脱了就一下，哎呦，那个痛啊！我的右肩膀 一直不对。我就叫医生看一下，去拍了那个 ultrasound， 他就说你是韧带撕裂了，没办法手术，因为没办法恢复的。那个地方正好是肩膀着用力的地方，所以就那个地方坏死了。每天举手用手的时候，就用旁边的肌肉替代。这么多年就常常晚上会痛着醒来，有的时候就是不小心就往右边一侧的话，哇，痛得会喊哎呦哎。 我不过是一个肩膀的一块 经络在那边痛。我们的主呢，他说我的骨头一根一根一根都脱了节，那是什么样的一种痛？我的舌头贴在牙床，完全是干渴的，我完全干了，我没有一点水分，我这个人完全干渴的时候，舌头就贴在牙床上，然后我的手我的脚被枪扎了，就是被兵丁扎的，然后最后那个最厉害的就是我的骨头我都能够把它数出来，因为骨头不都脱了节吗？然后因为挂在那里，挂在木头上，全身都散架了，散到一个地步，好像骨头散了一地，所以你自己可以看着你的骨头在那边一根一根一根一根的数过来，肉身的痛苦，这是主在十字架上经历的第三方面的痛苦啊，第二方面的痛苦。第三方面呢，他的内心更是痛苦，他说我内心到什么地步呢？第十四节，我如水被倒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被倾倒出来了。你看一个水桶你给它泼出去，我被倾倒出来了，我完全空了，好像突然之间 我没了，我没有意识，没有意识了， 我不再是我了。然后我如蜡在我里面融化，就是我 被烧，我被焚烧，被烧到一个地步，我这个人融化了，这个人就没掉了。十五节说，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变成一个完全枯干的人了。我本来是个滋润的人，现在所有的滋润都失去了。以前因为滋润所以我很清楚，因为滋润所以 我很明亮，因为滋润所以我有神，现在好像这一切都没有了。这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的时候三方面的痛苦，就着外面的环境何等的凶恶凄凉，就着肉身的痛苦是人不能忍受的，就着内心的痛苦我们也没有一个人能够明白它。至终那些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犬类恶党他们怎么样呢？第十八节，分了他的外衣，又为他的里衣研究，叫人极其惊讶的是，这句话在一千年以后，在耶稣身上一字不差的应验了，好像在那里要把它瓜分净尽一样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这句话直到今天也还在应验。因为我们人不都是总喜欢分别人的东西吗？直到今天为止我们还在分耶稣的里衣外衣。主耶稣的外衣，你可以说像他外面行出来的那个能力，血肉的妇人不是摸了一下他衣服的穗子就得了痊愈吗？今天有多少人要的就是主的这个能力，然后要使用他的这个能力，但是我们是真正的得着他吗？我们是实实在在在分赐他的能力的恩典吗？大家都愿意来得着外衣，也都愿意得着里衣，我们多少人取用他的里衣，享用他那个荣美所示所发出来的那个美善甘甜。 我们蒙主怜悯的人懂得一点内在的生命，我们亲近主的时候能够分享到他的一点亮光，得着他的一点亮光。我们是一般有基督礼仪的人，但是只享受基督的礼仪而忘记了基督自己，谁顾念他呢？谁能与他一致呢？我们甚至天天还在争谁拿那个礼衣、拿那个外衣最多，还在吵。为什么吵呢？ 就是分这个里衣，分这个外衣，我是正统，你是正统，我拿的这个是主耶稣平常穿的，天天穿的，你拿的那个是 只是主耶稣不要的，或者他替换用的，吵来吵去的。今天我们都在讲耶稣有多好有多好，但是有谁真心得着主呢？我们都在讲主的荣耀，有谁愿意丢弃世界的荣耀呢？我们都在享用主的赏赐，又有谁愿意丢掉不是主不属主？有谁愿意用主所给的一点点能够分出去，得着主所要给那些主所要给的人呢？我们在这里做的，可能假如说有两百多位，我们两百多位，难道没有两百多个世界吗？难道没有两百多个前途吗？我们这两百多位能不能起来说，我们只有一个前途，就是主自己，我们只有一个世界，就是主的见证。我们能不能这样？不然的话，我岂不是也是一个犬类吗？那对主的心是多么大的伤害。二十节主就在这里说，求你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求主怜悯我们。不管我们人的光景是怎么样的软弱可悲，弟兄姐妹，我们的主总是向着神的心意把我们带着往前去的。刚才我们读的前面一到二节那种黑暗绝望凄凉的光景，当主带着我们往前去的时候，到了二十一节的下半节这里，他让我们看到一个转折。这不仅仅是大卫生命经历的一个转折，这不仅仅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的一个转折，实在说来，这也是你我是全人类历史上的一个转折。二十一节下半节他说什么呢？你已经应允我，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你已经应允了我。后面这句话的原文是，你已经从野牛的脚上听见我。什么是野牛的脚呢？你知道野牛蛮牛的力气有多可怕？如果你有机会 去到西班牙的奔牛节，发了狂的牛在窄小急促的街道向你猛冲过来，那个蛮牛低着头，头顶着那个牛角，它野蛮急速的朝你顶过来，你躲无可躲，逃无可逃。主在这里说，我已经被挂在野牛的脚上，我已经被刺伤，已经被刺透，我已经被勾住，已经无法自己脱离。但是神啊，你已经应允了我，在我求告你之前，你已经听见我，在我呼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以先，早早的神啊，你就已经应允了我。弟兄姐妹，神应允了什么？究竟父神应允了他的独生爱子，应允了什么？你知道，在客西马尼那个漆黑的夜晚，没有一个人跟主同伴，没有一个人来帮助他，没有一个人与他同心，主自己都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三次他跟爱他的父说，倘若可行，求你将这杯撤去。但是三次他请求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弟兄姐妹，究竟神应允的主什么？在十字架上煎熬的时候，我们的主知道，爱他的父已经应允了他的这个请求，就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因着这个缘故，主在这里说， 那个将我的身体将我的心深深刺透的伤不能伤到我顺服你的旨意顺服到死的那个意愿那个意志那个勾住将我勾住将我钳制要叫我在死里头出不来的那个死的权势也不能勾住我不能叫我不活出你给我的生命复活的那个无与伦比的巨大的那个大能所以从二十二节开始主带着我们从遍地黑暗无限绝望当中一下子就进到那个无比光明无限荣耀的那个喜乐那个盼望当中去二十二到二十六节整段话说出当时大卫领悟到的领会到的神的儿子所做的十字架的救赎所引出的那个结果这段话就隐约的说出教会被建立的那个预告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在神的教会里头是主当时愿意顺服做成的二十七到二十八节就讲到人和神的关系完全恢复了显明神的国度在人的中间可以彰显出来但又没有停止在国度里而是到万有里头二十八节就讲万国万民最终都要来敬拜他二十九节就连下到尘土已经死了的人将来都要来到他面前下拜这也是使徒约翰在启示录二十章里头看到的我们的主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神心意的成全是他的喜乐所以无罪的主甘愿这样付出叫神的恩典在人的中间有了出路什么样的出路呢二十二节说第二十二节主说我要向我的弟兄宣告你的名在会中我要赞美你主说我要向我的弟兄宣告神的名在神的会中我要来赞美神我的弟兄在神的会中这是主经过十架苦难以后在复活里头说的这好像是圣经里第一次神或者神的儿子亲自说到我的弟兄我的弟兄谁是我的弟兄呢过去跟随他的人是门徒但是现在跟随他的人都成了弟兄主的救赎就把我们升高到一个什么地步他叫我们弟兄了既然是弟兄就不再是随随便便在后面跟跟而已既然是弟兄也不再是分分他的外衣分分他的礼衣而已实在说来主在这句话里头他是在说这帮人是我的弟兄这帮人是与我同生命这帮人是与我同源头这帮人是与我同成长这帮人是与我同托付这帮人是与我背负同一个见证的换句话讲弟兄姐妹二十二篇对主在十字架上经历的这个描述主的这个经历也应该是我们这些成为他弟兄的人的经历当他这样来打开人和神那一个交通的同时他自己所忍受的那个讥笑辱骂咒诅他在十字架上所受的羞辱也应该是我们必须经历的羞辱我们没有办法将自己跟主分开的我们这一生没有办法跟主的死间隔的有间隔的所以主如何的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这一生也必定是不仅与主同苦，也是与主同死的一生。大卫大半生的时间里，就是在这样的生死里面走过来的。写这首诗的时候，他在仇敌恶毒而持续的攻击底下，他平白无故的受到煎熬。当然我们知道大卫 后来后面也有一段是因着人自己的愚昧，所以神带下管教。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同意吗？你我不是活在自己的愚昧当中，就是活在愚昧的别人的愚昧当中。实在说来，我们同时活在这两个光景里面。就像先知以赛亚讲的， 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活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我是个罪人，活在罪人当中。所以一个真正对主有心的人，迟早都会有这样的经历：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们属主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拣选自己的生活。愿意服侍主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拣选自己的道路。真心跟随主的人，也没有一个人可以有自己的打算。主所要的不是我们分得他的里衣外衣，主所要的是在我们的血里头，在我们的生命里头，跟他是一样的兄弟。他的那个性命，他的那个性情，我们是他的兄弟，跟他同血同脉，同一个托付，同一个见证，并且将来也是跟他同得天上基业的。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恩主，我们从心的深处来感谢你。我们实在不能够明白神的爱子何竟甘愿忍受罪人的羞辱，甘愿承受父神的弃绝。主啊，因着 你受的羞辱，今天我们可以在父面前坦然无惧，毫无羞愧。主，因着你被弃绝，今天我们能够被神来寻回，被神来恢复。何等的恩典，我们被恢复到来成为你的兄弟。主啊，靠着你的恩典，我们真是求你做成你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把你自己做成在我们里面，好叫我们真的能够活出你兄弟的样式。主，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